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2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乌克兰、俄罗斯、欧洲跟美国受到了网络攻击，舆论关注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的航行路径对台湾具有威胁意味，纽约的异议人士还有民运团体为抗议中国政府迫害被监禁的诺贝尔奖和平得主刘晓波举行了多个活动，台湾的独派大佬说他跟中国高层官员会面，中国对台政策是不是需要再检讨呢？节目中我们要听听专家的分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土耳其军方星期三说，土耳其部队夜间摧毁了叙利亚的库尔德目标，作为对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北部对土耳其支持的部队发动炮击的报复。土耳其军方发表声明说，冲突发生在阿夫林地区。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是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部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打击伊斯兰国大本营拉卡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战斗中尤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土耳其坚决反对库尔德武装力量，认为他们跟土耳其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库尔德工人党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土耳其东南部展开反叛活动。美国对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的支持包括向他们输送武器，而土耳其担心这些武器最终会落到库尔德工人党战斗人员的手中。土耳其政府曾经表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保证过，一旦拉卡陷落，美国就会收回这些武器。但是马蒂斯星期二表示，美国对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的支持将继续下去。马蒂斯说，如果他们不需要特定的装备了，我们就更换成他们所需要的。马蒂斯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会议时，将会见土耳其国防部长。在另外一方面，乌克兰以及俄罗斯所受到的一波网络袭击，冲击程度已经超越了这两个国家，对欧洲还有大西洋彼岸的政府跟公司电脑系统造成破坏。最早报告受到袭击的是乌克兰的银行、政府办公单位和机场。乌克兰副总理罗申科在推特上发照片，显示自己电脑的黑屏，说政府总部电脑系统已经瘫痪。多家国际大公司星期二也表示自己受到了影响，其中包括美国的默克制药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丹麦的马士基航运公司、英国的 WPP 广告传媒公司，还有法国的圣格班工业集团。科技专家认定，这次袭击用的是一种勒索病毒，通过劫持数据来索取赎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说，美国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还有其他机构正在跟政府还有企业与国内跟国际合作联手来应对这次的袭击，并且提供技术的信息进行防御跟补救。这位发言人说，我们不鼓励个人和机构交付赎金，因为这样做并不能够保证系统恢复正常。欧洲刑警组织网络犯罪中心也要求星期二受到袭击的人向本国警方报告，不鼓励大家向黑客支付赎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最近有两名来自中国的传教者在巴基斯坦被绑架，并且被伊斯兰国组织杀害，这个事件呢，宗教权利活动人士就质疑中国当局对这个事件的反应跟处理方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宗教权利活动人士质疑中国当局对两名来自中国的传教者最近在巴基斯坦被绑架并被伊斯兰国组织杀害事件的处理方式。 活动人士表示，中国政府不仅没有慰问遇害两人的亲友，反而利用这一悲剧事件作为压制中国东部浙江省港口城市温州的家庭教会和基督徒的借口。设在旧金山的中国基督徒公益团契的牧师刘怡表示，温州的警察已经拘押了四名派遣两人前往巴基斯坦的教会领导人。刘怡援引来自温州的一名牧师的话说，
他们应该去追究的就是杀人者的责任，但是他们现在却是把被害者的亲属好友把他们都抓起来了，把他们教会的传道人给抓起来了。
中国称一个韩国的传教机构征召了这两人在饱受战争蹂躏的一些地区传教，但是活动人士告诉美国之音说，这对是大学毕业虔诚的基督徒，受他们自己所在教会的指派，志愿前往巴基斯坦的。这一指派的安排和韩国传教机构进行了协作。刘一牧师说，
两个宣教士被杀害了以后，有11个人一起在做宣教工作的人现在回到国内，这些人现在回到国内之后没有一点的消息，也没有律师能够去探望他们，我感到这是非常可怕的。
这两名中国宣教士分别是24岁的李新恒和26岁的孟丽斯，他们上个月在巴基斯坦贫困的比路支斯坦省首府奎达被伊斯兰国组织绑架，后来伊斯兰国称对他们在6月8号被杀负责。巴基斯坦内政部表示，这两名中国人去年11月就来到奎达，名义上是从一名韩国人那里学习乌尔都语，但实际上却从事传教。这名韩国人和另外11名中国人的商务签证因被控从事非法传教活动被吊销之后，被勒令离开巴基斯坦。中国官方媒体把指责的矛头指向了韩国传教机构。环球时报报道说，韩国机构在中国招募涉世不深的年轻人，让他们冒险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穆斯林聚居区传播基督教。这种描述立即在网上引发了各种反响，一些观察人士表示，当局的歪曲是为了误导中国民众。在中国的微博上，一些用户表达了对官方媒体发出的指责的支持。一位微博用户写道，对于那些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人来说，不想说别的，只想说你们死了活该，对不起，我们的安慰没有那么廉价。但也有很多人表示不同观点。一位用户写道，有这么多人急着谴责韩国基督徒和传教机构，却很少有人谴责伊斯兰国杀人凶手，这太奇怪了。人权律师葛永喜说，他认为在巴基斯坦的中国和韩国的传教士当然可以分享他们的信仰，这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明文确立的，所有联合国成员包括中国和巴基斯坦都应当遵守。他说，
任何人都有言论自由，他有他的宗教信仰，他当然可以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将他的教义自由地表达出来。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也明确规定了，人都有持有他自己主张的这样一个权利。
加州的刘一牧师表示，共产党政府对这场悲剧的立场显示了其真面目。刘一说，
在中共的政府这种思维当中，公民根本就是草芥，他通过这种所谓的这个一路一带，这个就是为了让他巩固他的政权而已。
环球时报在一篇社论中坚称，伊斯兰国的杀戮行为不会影响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铁哥们关系。环球时报的社论说，极端组织杀害人质的暴行令人愤慨，但这件事不会成为中巴两国之间的一笔账，中巴经济走廊的正常建设节奏也绝不会被这件事打乱。中国已经承诺在巴基斯坦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计划有关的项目上投资500多亿美元。中国现在由于这起悲剧事件对巴基斯坦安全局势的担心在增加。出现这起安全事件之后，巴基斯坦方面据说已经派遣了大约15000名军队保护为该国的经济合作项目工作的中国工程人员。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一次广播。下面我们来看一则有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报道。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预计抵达香港的时间将晚于先前的多方猜测。 舆论关注辽宁号航行路径对台湾具有威胁意义的同时呢，台湾有军事专家做出了不同的解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联合报说，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将于7月8日抵达香港，停留约2天，期间向公众开放参观。证实这一消息的是香港政府行政会议议员、工粮会荣誉会长郑耀堂。媒体援引他的话说，辽宁号能够到港体现了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香港，是向香港社会释放的正能量。中国国防部说，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编队已于25日离开青岛基地，展开跨海区训练。报道援引人民网的消息，辽宁号航母编队包括导弹驱逐舰济南舰、银川舰、导弹护卫舰烟台舰，还有多架歼15舰载战斗机，舰艇型号涵盖近海防御所需舰种和机群，而且来自北海、东海和南海诸舰队。还有报道说，中国空军歼20隐形战机近日也将到香港参加香港回归的庆祝活动。一段时间以来，舆论一直猜测辽宁号航母编队将参加香港回归庆祝活动，也是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二次访问香港营造气氛，保驾护航。辽宁号航母编队大阵仗出动，抵港时间虽比外界最初估计推迟，但是其军事意涵不变，而且引起广泛关注。台湾中央社援引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的话说，国防部不对媒体有关报道加以评论，但是军方会密切监视事态发展。6月28日，美国之音向国防部查询辽宁号动态，军方说还没有消息。德国之声6月27日以中国在台湾沿海展示武力为题发出相关报道，并且加入地图分析辽宁号前往香港的可能航线。这份地图显示，辽宁号进入台湾北部的东海水域后，要么取捷径向南进入台湾海峡，沿海峡中线行驶通过台湾海峡，要么绕到台湾东部外海，然后经巴士海峡驶入香港外海。报道援引台湾一位学者的话说，辽宁号的这次动作是对台湾的明显挑衅。如何看待中国海军航母辽宁号的动态？台湾军事问题专家施孝伟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啦，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如果太把它一定要套路两岸的这个套路来看的话呢，当然可以这么说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其实它毕竟是一个主权国家嘛，那它也有权发展它这个军事力量，然后也有权利让它的这个军事力量前往它的领土，对不对？这是事实嘛，不能说美国人能做，那个中国人就不能做。
台湾自由时报等媒体年初曾报道，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已经3次通过台湾海峡，期间台湾有数百枚各式导弹瞄准应对。另据台湾军事通讯社6月28日报道，国防部长冯世宽日前勉励陆海空新晋升将官的时候表示，要深切体认军人的荣耀与使命，齐心努力，战训本务工作，立志做国家安全的守卫者，不负国人所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会晤了卡塔尔和科威特高级官员，试图从中斡旋，让卡塔尔及其海湾邻国间不断升级的对峙状态尽早结束。蒂勒森在华盛顿跟美国坚定的盟友卡塔尔外交大臣举行了会谈。3个星期前，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国家对卡塔尔实施了贸易和外交封锁。蒂勒森一直呼吁对话才是海湾国家努力寻找外交方案解决纠纷的最佳途径。可是呢，沙特、巴林、埃及还有阿联酋看来并不准备降低他们提出的13点要求，其中包括要求卡塔尔降低与伊朗的关系，关闭卡塔尔政府出资的半岛电视台。蒂勒森星期二晚些时候会见了科威特的内阁国务事务大臣兼代理新闻大臣萨巴赫，重申了他对科威特出面斡旋这个海湾纠纷的坚定立场。蒂勒森和萨巴赫都强调，纠纷各方需要克制，展开有效的外交协商。 他们也一致认为制止恐怖主义和对抗极端主义应该是海湾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和最主要的工作重点。蒂勒森敦促各方保持协商渠道的畅通，这才是解决跟卡塔尔纠纷最行之有效的途径。卡塔尔有美国在该地区最大的美军基地，而跟沙特一起对抗卡塔尔的巴林则是美国第五舰队所在地。以沙特为首的这些国家6月5号中断了跟卡塔尔的一切往来，指责卡塔尔支持极端组织动摇地区稳定。卡塔尔对这些指控一律予以否认。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被关押的诺贝尔奖和平奖的得主刘晓波，他因为罹患了晚期的肝癌保外就医，各主要国际组织还有人权团体都纷纷对此表示高度的关注，并且呼吁北京允许刘晓波得到最高的治疗机会，包括前来海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周一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对于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保外就医的消息感到欣慰，但同时对他目前的情况感到担忧。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对于刘晓波终于被从监狱保释的消息感到欣慰，但与此同时，委员会对于他只能够因恶劣疾病而被保释表示遗憾。声明说，刘晓波一直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和人权发展而奋斗，并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一开始就不应当入狱。声明强调，如果刘晓波因为在狱中的境遇而耽误了必要的治疗，那么中国当局负有重大责任。诺贝尔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希望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并保证不论他选择在国内或是国外，都能够接受最好的治疗。委员会并确认仍然欢迎刘晓波前往奥斯陆，并接受其在2010年缺席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挪威诺贝尔研究所所长奥拉夫·尼约斯塔表示，目前委员会还没有与刘晓波及其家人有任何直接接触。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组织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允许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刘霞自由进行选择，在中国国内或者国外接受最好的治疗。人权观察中国项目负责人索菲·理查森表示，中国政府应当立即允许刘晓波和刘霞寻求适当的治疗。就此次释放到底是纯粹的医疗许可，还是存在政治原因时，他评论说
：“It certainly appears that prison authorities don't want him to die there. Now that may not necessarily be different from wanting him to get better treatment someplace outside the prison.
看起来似乎监狱当局不想让他死在那里，这可能并不是他们想让他在监狱之外接受更好的治疗，而是不想对他在监狱中受到的对待负责。”
理查森补充说，如果他仍然以囚犯的身份病死，生前仍然无法去领取他应得的诺贝尔奖，无法与他的妻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那同样令人震惊。如果他真的去世，那么很多人必须为他和他妻子所受到的虐待而负责，他说。他同时证实，目前人权观察没有与刘晓波与刘霞取得直接联系。总部在伦敦的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也呼吁中国政府立即保证刘晓波能够获得适当的医疗照看，并能够接触其家人。在纽约的国际特赦中国研究员潘家伟表示，中国政府一开始就不应判处刘晓波入狱。他呼吁立即停止对刘晓波妻子刘霞的非法软禁，让他能够自由活动，与亲友会面，与刘晓波团聚。国际特赦美国办公室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他们没有与刘晓波取得直接联系。刘晓波在2008年发起并起草了零八宪章，该宪章在同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发表。他在2009年6月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并在同年12月25日被判有期徒刑11年。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在奥斯陆举行的颁奖典礼上，诺贝尔委员会为狱中的刘晓波留出了一张空椅子。美国之音易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报道，就是纽约的异议人士还有民运团体为抗议中国政府迫害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举行了多个活动。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也跟美国之音介绍了有关活动的情况。
刘晓波这个被诊断为这个肝癌晚期的这个消息传出以后，在纽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就立即开展了一项接力绝食活动来抗议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所遭受的迫害。那么从昨天晚上10点开始，中国民主党的党员陈闯创和《习总日记》的作者何岸全两位呢，就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呢，开展了这次接力绝食的这个第一棒。那么陈闯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就说当他听说刘晓波病重的消息以后，他的直接的第一个感受就是痛彻心扉。他是这样说的，
因为刘晓波先生在8年时候他说过，对刘霞女士说，我宁愿化哪怕是化成粉末和灰烬，我的爱也要拥抱你。没想到现实是很有可能就是成真了，所以我非常的伤心。
刘晓波为中国民主做了很多，那么我们能够为刘晓波做什么，希望能够我在推特上面发文，我希望大家能够来参与这个绝食的这个接力活动。
何岸全说呢，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来不及痛苦，首先想到呢就是到这个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前来进行这个绝食抗议。那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说这个接力绝食会一直进行下去，一直到刘晓波他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得到完全的这个自由为止。那么今天中午，中国民主党的部分党员来到了这个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对面，来进行一场抗议活动。他们举着标语，呼喊口号，这个强烈抗议中共对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迫害。那么刘晓波呢，是在2009因为起草主张中国走民主化道路、进行宪政改革的这个08宪章，而被以当局以煽动颠覆中国国家政权罪而逮捕，并判了11的徒刑。那么这个当年在这个08宪章上第一批的签名人之一的徐有余教授，他现在呢是纽约新学院的访问学者，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当他听到了这个刘晓波病重的消息以后，他感觉到非常震惊，非常痛心。他说在签署08宪章之前，他跟刘晓波有过很多接触，他说刘晓波是一个身体很健康、生龙活虎而且非常乐观的人，所以听到这个他病重的消息以后，他说他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中国的政治迫害。他说这种政治迫害不仅不合理，而且非常的荒谬。他是这样说的，
也是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词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刘晓波是犯了煽动颠覆政权罪，说他是主张联邦制。这件事因为我是一个学者，我就很认真地考究了这件事。其实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中国共产党在1922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提出的主张就是中国要实行联邦制，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要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就1949前后，中共的高层领导他们在考虑中国的政体跟国体的时候，他们中间相当多的人主张联邦制，因为想模仿苏联。你怎么现在变成是他的一个罪状？如果他是罪状的话呢，中国共产党这种主张又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现在呢就在纽约的法拉盛地区，那么就在半个小时之前博讯新闻社的纽约论坛在法拉盛举行声援刘晓波、抗议中共迫害和讨论08宪章的会议。那么在这个会上呢，他们邀请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以及08宪章的签名人之一徐有余教授呢，在会上发表演讲。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刘晓波得到了肝癌的晚期消息传到台湾以后，台湾的政界还有人权活动人士也迅速做出反应，有的提出刘晓波应该到国外治疗，有的对当局强令刘晓波家属不得对外公布刘晓波病情感到无比的愤怒。不过也有人建议应该尊重医生的专业判断，力求最好治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狱中罹患晚期肝癌，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保外就医的消息星期一传出后，台湾媒体网上平台很快转载，电视台不断地插播消息，刘晓波照片反复出现在屏幕上，较长报道陆续跟进，刘晓波奇人奇事再次回到台湾公众视野。刘晓波1955年生人，曾参与起草发表08宪章，呼吁中国落实民主。2009年12月被判刑入狱11年，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病情消息传出当晚，正在立法院参加晚间院会的时代力量党立委黄国昌对美国之音说，
对刘晓波先生长期以来对于在中国境内推动民主人权这些事情，我们都是高度的支持。那台湾的公民社会针对刘晓波先生他得到诺贝尔奖以后，那反而遭受到拘禁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是发动一波又一波的声援。现在刘晓波先生如果因为身体的因素的话，我们还是希望呼吁能北京政府能够基于人权的考虑，那尽早的能够释放他，给他最妥善的医疗照顾。那也祝福刘晓波先生身体一切都无恙，一切安好。
当晚在立法院参加院会的民进党立委庄瑞雄对美国之音说，保外就医如同软禁。他说，
其实如果基于人道啊，那任何人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本来该保外就医啊就该保外就医，何况啊刘晓波是这么全世界知名的一个，在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异议人士啊，中国要妥善去做一个处理的。那你现在说保外就医，以外界来看的话，在哪一个医院，那形同是一个软禁啊。那我们祝福他啊赶快恢复身体健康，人不管有多大的一个理想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前六四天安门学运领导人乌尔开西昨天通过脸书发表感言，乌尔开西称刘晓波是八九民主运动的重要伙伴，是他个人的良师益友。他认为刘晓波健康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监狱中身心受到煎熬，他对中国政府表示无比的愤怒和强烈抗议，并要求恢复刘晓波与外界的正常联系。有舆论希望刘晓波到国外治病，对此德文版的《牺牲生命：刘晓波传》一书的作者贝玲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
到国外治病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是有个前提，还是要在他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他如果能到海外去治病。因为我知道的是刘霞就是一直就是要到德国去疗养，我从来都不让他走。目前的情况下，到美国来还真不如到德国，因为德国之前有过安排，刘霞的安排。而且呢，如果要去呢，就是他们两个人要一起去。
贝岭说，他刚刚与刘晓波的前律师尚宝军通过电话，还得知了一个令人愤怒的细节。贝岭说，
但是你知道最不能容忍的是，他已经一个月了，他已经得病一个月，在医院也一个月了。中国是要求他的家属严格的不向外披露这个情况，今天才披露出来。他的家人为了能够陪刘晓波，不得已保密了一个月。
不过关于刘晓波的治疗，立委黄国昌建议，
他的病的状况我们还是要尊重医生的专业诊断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应该尽快的让刘晓波跟他的家人能够在没有受人身拘束的情况之下能够团圆，然后给刘晓波先生最好的医疗团队的照顾。
在台湾政府方面，陆委会已经表态，要求中国大陆当局尽快释放刘晓波，以开阔包容的胸襟面对以和平方式表达政治改革、民主发展等诉求的人士。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公布的2017年人口贩卖报告，把中国、伊朗、朝鲜跟叙利亚等国并列，划归为世界上人口贩卖跟强迫劳工情况最为严重的一类国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2017年人口贩卖报告把中国从去年的第二类观察名单降级到第三类。报告说，中国没有达到杜绝人口贩卖工作的最低标准，也没有为此做出重要努力。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总统特别顾问伊万卡星期二出席了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报告发布仪式。
North Korea, for instance.
朝鲜依靠强制劳役作为非法收入来源，有关行业包括建筑业、采矿业和食品加工业。估计被强制工作的海外朝鲜劳工有5万到8万人，他们大部分在俄罗斯和中国，很多人每天工作20小时。
朝鲜的海外劳工不能直接获得报酬，朝鲜政府每年从他们的工作中攫取了数千万美元的收入。蒂勒森说，中国是强制劳役的帮凶。
负责任的国家根本就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中国在今年的报告中被降到第三类国家级别，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没有认真采取措施结束自己在人口贩卖中的关联。
蒂勒森和伊万卡川普星期二还为解决劳工奴役问题做出突出贡献的来自8个不同国家的个人颁奖。来自台湾的宜兰县渔工职业工会秘书长李丽华，因争取外籍渔业工人权利，成为得奖者之一。
Even conservative estimates conclude that some
保守估计，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2000多万人成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我们今天表彰的这些人的故事，彰显了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打击这些犯罪，不仅符合我们的道义，也符合我们的战略利益。正如蒂勒森国务卿提到的那样，结束人口贩卖是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重点之一。
美国保护人口贩运受害者法规定，被列为最低标准也没有做出显著改善的第三类国家，可能在接受外国援助方面受到美国的制裁。中国2014年至2016年连续3年被列入第二类观察名单。长期批评中国人口走私问题的美国国会议员赞扬国务院今年在报告中将中国降到最低一等。就在这份报告公布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反驳美国对中国人口走私问题的批评。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根据他自己的国内法对别国打击拐卖人口的工作呢说三道四。我们始终认为拐卖犯罪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的犯罪问题，实际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我们呢，愿意与各国一道，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合作，携手打击拐卖人口犯罪。
美国将中国列为人口贩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可能进一步加深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川普总统希望在朝鲜核问题上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支持，但他最近在推特上表示，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取得成效。美国之音叶林布雷德迈尔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名叛逃朝鲜的高级官员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称目前的经济制裁对朝鲜的影响巨大，而且警告说朝鲜面临压力的时候很可能会变得更为武断。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鲍荣来介绍有关的情况。
这名脱北官员名叫李宗浩，他在朝鲜劳动党中央政府机构担任要职多年。在过去的30年间呢，他是负责全国的生产和贸易，并且负责补充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呢，对于金正恩政权来说至关重要。他最近的工作岗位呢，是在中国大连担任朝鲜大兴贸易公司的主管。该贸易公司呢，是由朝鲜政府的秘密机构第39号办公室管理。之前美国财政部曾经将第39号办公室形容为参与非法经济活动，运作行贿资产，并且为领导层制造收益。李宗浩于2014年末从朝鲜脱北至韩国，2016年3月来到了美国，目前是和家人一起居住在华盛顿特区附近。李宗浩日前是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透露北京每年都通过邮轮向朝鲜运送5万到10万吨汽油，而朝鲜大约有10到12辆邮轮可以运送多达7000吨汽油往返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口岸。李宗浩说，中国每年通过运油管道是向朝鲜免费提供近50万吨原油，这些原油大多会被用于金正恩的军队。来听听他怎么说。
如果美国制裁朝鲜的石油进口，朝鲜政权会受到很大影响，大多数进口的石油被用于柴油燃料，还有从中国和俄罗斯进口的汽油，如果这些供应被掐断，这就好像是掐断了朝鲜的生命供应，就是有这么严重。
浩说，那么经济制裁如果继续下去，将会侵蚀到朝鲜政府的掌权，并且为市场活动制造更多的机会，导致多种腐败和紊乱。那么政府控制的这样一种弱化，将会严重打击到朝鲜从上至下以领导人为基础的制度。他在采访中还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制裁对于朝鲜来说是致命的，听听他怎么说。
如果你看看朝鲜的贸易结构，像煤铁和海产物等自然资源都是主要出口物，每年总出口值约30亿美元，其中矿物占到了45%。目前朝鲜十分依赖矿物出口，如果出口受到限制，很多煤矿和相关产业都会受到影响，成千上万的人会受到波及。如果矿物出口被切断，矿物产业就会缩减，发电厂的产电量就会变少，影响到工厂产量。目前朝鲜总发电量是250万千瓦，供整个国家使用，在发达国家一个城市的用电量就能达到这么多。如果发电量减少，那么企业工厂都会受到影响，最终会严重损害朝鲜经济。
此外，李宗浩还警告说，平壤面临巨大的压力时会变得更为肆无忌惮，并且专注于发展武器。李宗浩说，在1990年代的严重饥荒和经济危机冲击时，他目睹了朝鲜领导层试图维护风雨飘摇的政权的努力。那么目前呢，朝鲜面临的是类似的情况，国际社会扩大了对朝鲜的制裁，而且制裁是针对支持其武器发展活动的金融网络，而竞争似乎正在加速发展武器系统。自从2016年初以来，朝鲜已经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多次导弹试射。李宗浩表示，平壤把韩国视为核武器攻击的首要目标。他还说，他不认为中国在制裁方面会保持和美国一致。尽管朝鲜的威胁在增加，中国非常清楚，如果朝鲜政权崩溃，或者是朝鲜半岛统一，中国并不会从中获益多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北京当局不断加剧对台湾的压力之际，最近一些国会人士呢，已经对川普政府上任到现在还没有宣布对台军售表达担忧。上个星期，有8位美国联邦参议员在一封联名信里面呼吁川普总统紧速将一批原先已经准备好的军售案通知国会，并且将对台军售程序定期化，不要受到中国因素的干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封由国会两党议员共同联名发表的信函，首先指出美国的一中政策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提供了基础。这个一中政策涵盖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以及里根总统给台湾的6项保证。不过信上说，自蔡英文总统上台后，中国对台湾的经济、军事胁迫更加严重，台海两岸紧张升级，台海和平安全也受到威胁，因此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比任何时候还要来得重要。议员称，台湾正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与台海军力失衡的情势，美国绝对不能在提供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承诺上有所退缩。他们呼吁川普采取政策，定期连贯性的支持台湾自我防卫的努力，不要把对中国的担忧置于台湾之上。此外，信中还要求川普总统尽快将原先已准备好的一批小型军售项目通知国会。美台商业协会对国会议员在对台军售议题上的最新表态表示欢迎。该协会在一个声明中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要保障台海和平稳定，这是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10天前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就发出相同的呼吁，希望美国政府能将对台军售定期化，不要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韩如博说，
But what we certainly need is more consistency, particularly as in the executive branch on Taiwan policy. That certainly has.
我们尤其需要是行政部门对台湾政策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的缺乏，自然削弱了过去11、12年来美国几任政府的努力。一个是连贯性的不足，另外当然就是中国不断增加的压力。所以从现实面来说，如果能在台湾相关的倡议上，把他们与对中国的考虑分开处理，对事情会比较有帮助。
韩如博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政府在针对售台武器项目的跨部门讨论中，参与过程的官员经常是同时负责中国与台湾事务，因此在考量军售案时会有中国因素涉入其中，让对台军售增加一些复杂的政治考量。韩如博说，
That when you hav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dministration come up and speak to you,
当行政部门代表来国会山与你们谈话时，你会注意到，经常这位代表是同时负责中国与台湾事务的官员，因为只要考虑到台湾，他们就会无条件反射地想到中国，而中国的分量会比台湾更大，所以或许应该将这两件事分开，让行政部门知道，在不同部门内部以及跨部门的讨论过程当中，应该给台湾多一点操作空间。
八名发表联名信的参议员，包括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卢比奥、柯宁、英霍夫，以及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兰德斯、卡丁、马基和怀登。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在其推特官方账号上贴出这封信，并且对议员们给台湾的坚强支持表示感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有独派大佬之称的台湾总统府资政辜宽敏日前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上个月他曾经跟中国高层官员在日本东京会面。辜宽敏说，中国官员在两人会面的时候表示，中国过去十年的对台政策是失败的，并且表示有人提出应该再检讨。那么辜宽敏这个话有多少的可信度呢？应该怎么样来评价中国过去十年的对台政策呢？美国之音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就采访了两位嘉宾，来听听他们的观点。其中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他说，川普政府对台政策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川普呢，又是特别注重这种这个，他是讲实力，讲这个做生意的，所以对中国大陆呢，他是开头有些话了，有些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是想去重新再来这个谈一次啊，把这个已经卖过的羊再卖一次，但是后来呢，这个碰到这个朝核问题，所以他要靠习近平四两拨千斤，你帮我去解决这个难题。所以在这个台湾问题上，他现在是没有动作，他没有不做，他只是没有做任何新的东西。那我们知道，在川普本人虽然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太多的动作，但是在川普政府里边，其实有很多的人啊，对台湾是非常友台的，非常友善的，这些人也愿意这个为台湾做事情。这个大陆的军力在这个发展，很多人也为台湾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这个相对的往下走啊感到着急，所以在这个推动对台军售。所以我觉得呢，一方面川普政府内有很多友台的这些官员，那未来还有一些中层的官员这个到位，而且这些人是直接经手这个美中台关系的，也会比较友台。再一个，台湾在美国的国会这个支持者众多，非常多，即使有一天川普想拿台湾当筹码去跟大陆谈判了，国会也不会答应。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政府对台的政策不会有。
另外呢，就是张国华他说，川普政府对台湾的政策他认为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此外呢，他也谈到了中国大陆有官员根据辜宽敏的这个讲法呢，是说要把对中国的政策予以再检讨。但是张国华他说，检讨对台政策不代表动武，而是局部的收紧。
对待台湾的这个问题上，在中国大陆一直有鹰派跟鸽派之分了哦。那这个鸽派恨不得明天就动武，因为他觉得我这个军力也发展了，这个现在完全有能力可以渡海了。但是呢，鸽派呢是认为就是持这个所谓过去几十年的这种这个发展，他们认为这一派里边包括习近平，就认为说过去这个三四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什么这么快？因为他们利用了一个很难得的战略机遇区，在中国的周边，在亚洲，在世界都没有大的战事，而且中国没有卷入，虽然周边有一些摩擦，但是没有卷入真正的战争。 所以这样呢，使得大陆这个一门心思的埋头搞经济，那经济发展也确实是有目共睹。这个三四十年前的时候，大陆的人均 GDP 大概150多美金，今天已经到了8200这个美金了，那大概相当于台湾的一半。那如果再发展个10年20年，等到大陆的人均 GDP 达到比如说台湾的这个标准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对这个这个可以增加至少自己的这种吸引力了啊，对台湾来说。所以我觉得这一派的人现在还是占上风，他们觉得这个何必现在谈动武，我们还是去经济发展。那所谓检讨对台政策，他就是不是说我刚才有提到检讨的目的，就有些地方他可能要收紧，收紧不代表动武，他就是说不能一味的谦让，大概有些地方这个该收紧就收紧，比如说这个外交休兵停止了，那他就开始挖这个邦交国。所以这种事情呢，将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两岸之间呢，这个有合作的地方，但是可能也有竞争，也有这个争斗的地方。
那么谈到了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策，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顾问吴和仪博士他说，其实最大的症结还是制度问题。
百万人现在绝大部分没有心情说我立刻跟你统一，症结在哪里？不是说让利，不是给青年人有到大陆来有就业机会，最重要还是个制度的问题啊，制度问题。你看现在那么刘晓波刚刚保外就医，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被关在监牢啊。那上这两个月，重庆那边有个纪念酒，有影射是纪念六四，马上这几个人就抓起来了哈。所以大陆在这个方面，还是在台湾老百姓感觉里面是相当恐怖的啊。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自南中国海国家的。以及印度的订单呢，导致了俄罗斯海军武器出口增加。俄罗斯跟印度很快将要敲定新一笔的护卫舰交易。俄罗斯同时积极向印度推销新式的米格战机。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作为世界上第二大军火出口国，长期以来武器出口结构主要以空军战机和防空导弹系统为主，但近些年来武器出口结构开始出现变化，随着来自南中国海地区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海军武器订单的增加，海军装备在俄罗斯对外武器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正在扩大。负责军事技术合作问题的俄罗斯总统助理科仁星期一在莫斯科表示，越来越多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开始对俄罗斯海军武器感兴趣。最近四年来，海军武器在俄罗斯对外武器出口中所占大约10%到11%的份额。从中期来看，这一比重将会发生变化。可人说，中国、印度和越南三国是俄罗斯武器的最大买主。俄罗斯正同印尼、菲律宾、泰国和缅甸谈判武器交易。他说，护卫舰和导弹巡逻艇的订单正在增加，特别是高速快艇、能够携带和发射无人机的导弹巡逻艇以及岸舰导弹等岸上防卫装备目前都非常畅销。俄罗斯海军战舰加入了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军舰从叙利亚海岸以及从里海发射口径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的目标。海军参战也被认为是俄罗斯做广告、向外推销武器装备的重要手段。可人说，人们都看到了俄罗斯军舰的行动，因此刺激增加了对俄罗斯海军武器的需求。他还表示，对海军装备升级改造和重新换装方面的订单也在增加。去年俄罗斯总共对外销售了$153亿的武器装备。俄罗斯目前同南中国海地区的所有国家都保持良好关系。俄罗斯向中国出售的苏-35战机已被部署在临近南中国海的湛江地区。俄罗斯帮助越南组建了潜艇部队，并可能继续向越南出售 第五艘和第六艘猎豹级护卫舰。越南还从俄罗斯获得了目前最先进的岸舰导弹系统。同时，俄罗斯也向印尼和马来西亚出售和推销战机、新式潜艇等装备。长期装备美式武器的菲律宾正成为该地区俄罗斯武器的新买主。一些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说，通过武器出口，俄罗斯可以巩固和扩大在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认为，俄罗斯向南中国海地区国家出售武器并不会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其他评论者认为，在俄罗斯的帮助之下，越南等国应对中国的威慑能力将提高，中国在南中国海为所欲为将变得更加困难。战略问题学者阿尔巴托夫说，中国试图控制半个太平洋并增强在印度洋的掌控能力，因此将同印度相抗衡。俄罗斯媒体说，印度租赁的俄罗斯核潜艇能够监视在印度洋活动的中国海军。军事分析人士费根豪尔认为，印度利用租赁的俄罗斯核潜艇可以威胁中国的海岸线目标，也能提高印度的威慑能力。俄罗斯几年前曾经为印度建造了六艘11356型护卫舰，目前都已经服役。俄罗斯很可能将同印度签订合同，再向印度出售两艘这种型号的护卫舰。俄罗斯联合造船集团负责人拉赫曼诺夫星期一表示，围绕这两艘护卫舰的谈判正接近尾声，在未来的3到4个星期内可能签订合同文件。这两艘护卫舰原来曾计划装备俄罗斯海军。11356型是多年前俄罗斯全新设计的一款用在远洋水域的战舰。俄罗斯利用与印度六艘护卫舰交易所掌握的已经成熟的建造和使用技术，将这款战舰升级装备自己的海军。由于俄罗斯海军水面舰艇大多在苏联时期建造，这款护卫舰目前成为俄罗斯海军的宠儿，并在叙利亚军事行动中大显身手。但由于乌克兰制裁拒绝提供军舰的动力装置，导致俄罗斯利用这种护卫舰大规模装备海军的计划被迫搁置。在三艘11356型护卫舰建造完工并在俄罗斯海军服役之后，俄罗斯被迫决定把其余的两艘现已经建好船壳的护卫舰卖给印度。印度国防部长几天前刚刚访俄，双方在莫斯科举行了两国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会议。两国国防部长在会上还签署了双方军事合作的路线图。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为两国合作开辟了新的前景，双方合作会更加密切。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采康诺克说，印度、中国等国目前都在积极建设海军力量，俄罗斯同这些国家在相关方面的合作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而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集团也会成为合作的平台。蔡康诺克说，很可能会针对一些具体的项目，比如在军舰的建造以及军舰的升级等方面合作，也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印度等国的军人来俄罗斯学习。除了两艘护卫舰交易外，俄罗斯也正在向印度和其他的一些东南亚国家推销新式的米格35型战机。俄罗斯飞机制造商说，这款战机的性能接近第五代战机，特别是对类似印度那种大量装备米格21和米格23的战机的国家来说，米格35的价格低廉是非常好的更新换代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一则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最高法院在星期一宣布，川普第二次发布的旅行限令当中的部分条款可以生效，直到最高法院到10月份对此作出永久性的裁决。 最高法院的决定部分可以说肯定了川普总统签署的旅行限令，对川普来讲算得上是部分的胜利。川普的行政令在90天内禁止给那些来自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旅游者发放新的签证，禁止难民入境美国120天。夏威夷跟马里兰的联邦法院在旅行限令三个月签发之后裁定禁止执行这个被称为是针对穆斯林的禁令。美国经济的霍克报道说，人权团体对这个最高法院的裁决提出了批评。下面请您收听霍克的报道。
川普总统对最高法院周一做出的裁决表示欢迎。
总统先生，您对最高法院今天的裁决感觉如何？
非常好，谢谢您。
川普说，这一裁决有助于保护美国人的安全。人权组织立即对这一裁决提出批评。
最高法院同意听取这个案子，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他不赞成那几个联邦法院的裁决。那些法院裁定这个旅行限令是一个非正义的歧视穆斯林的禁令。
活动人士还有一个质疑，受到禁令影响的六个国家的公民如果与美国人或者美国什么组织关系良好，或者这种关系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能够得到证实，他们是否就能够进入美国。
这种说法非常模糊，谁来拍板？或许是拍板的就是这个试图阻止穆斯林进入这个国家的同一个政府。
但是有些人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具有的限制性并不像它表面所显示的那样。
没有关系的人是最主要的一类，他们将会成为旅游者。但是大家知道，学生签证，他们的关系是某所大学。工作签证，他们在美国有一个雇主。家属签证的关系是家庭成员等等。难民也类似，许多类的难民都与美国有着某种的或者是重要的关系，可能是一种家庭关系。
贝奇·费舍是国际难民援助项目的政策主任，他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说，这项裁决令将于星期四生效，许多人闹不清楚如何执行这项裁决令。
我们组织准备出版更新版的《了解你的权利指南》，我们将再次派出志愿者到机场，确保这个命令得到正确的落实，旅行者不会没有理由的受到阻拦，不会没有理由的被无限期的滞留机场。
费舍说，最高法院将在十月份按照宪法对旅行限令进行充分的分析。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说，有一架失窃的警方直升机星期二对委内瑞拉内政部还有最高法院开火。他说这是恐怖袭击，是那些想把他赶下台的人干的。这次袭击据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马杜罗誓言要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委内瑞拉信息和通讯部长比列加斯后来说，这架直升机对内政部大楼开了15枪，对最高法院投掷了至少4枚手榴弹。比加列斯说，直升机驾驶员叫佩雷斯。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佩雷斯站在一些武装人员面前，呼吁反抗马杜罗的暴政，敦促马杜罗下台，让委内瑞拉举行新选举。马杜罗的一些反对者在社交媒体上猜测说，星期二的袭击事件是有意安排的，目的是向政府的镇压行动找借口。再过一个月的时间，委内瑞拉就要投票表决，是否按照马杜罗的计划修订宪法。马杜罗说，这是让委内瑞拉恢复和平的唯一途径，而反对者则说，这样做是为了让马杜罗的政党继续的掌权。在另外一方面，因为难以把握川普总统的经济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低了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展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新后的预测说，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今年的年增长率为 2.1%。这高于去年的数字，可是呢，这个机构之前预测的要来得更低，也低于川普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许诺的 3% 的增长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之前更乐观的预测是基于川普做出的推动经济增长的许诺，这些许诺包括削减赋税、放松监管、扩大基础设施投入等等。 好，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呢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向华编辑，玉华导播，即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